土鳖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码头的外面。
毛总，所有的船都查过了，没有人救他们。
他还没把电话放下，蹲在路边树荫下的一个尖嘴猴腮的人就凑了过来。
嗨，你们是不是在找两个落入黄浦江里的人？你知道他们在哪儿？
土鳖一看是个17、18岁的半大小子。
也许你觉得我的消息值多少钱呢？奶奶的。
土鳖一把拉住男孩的衣
领。你他妈说不说？你要打我，我就什么都不说。
那个孩子的声音都在发颤，但表情却很坚毅，八成是不见金子不开口。
我要跟毛正义谈。你他妈活腻了。
土鳖摇了摇小孩的身子。
毛总的名字是你叫的吗？让我跟他说。
他右手的电话里传出了毛正义的声音。
啊，是啊。
土鳖放开了那个男孩，把手机交给他。
喂，毛先生，我的价码可是很高的。侬还怕我给不起吗？那叫什么？曲小二。开价吧。
曲小二一咬牙，
10000块。哼，好，不过我的手下可能没有那么多现金，我先让他们给侬2000定金，等他们抓到了人，侬和他们一起来见我，我给侬20000，这次侬开给侬安排一份好工作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
好，那太好了。曲小二一听自己能到那么大的公司去工作，想起以后做白领的日子，都快乐得疯了，自然是一口答应了。
很好，把电话交给我手下吧。毛总。
土鳖接过电话。
哦，明白了，2000块。
他收起电话，转向那些打手，让他们每人拿出200，交到了曲小二的手里。2000块呀，曲小二从来没有拿过那么厚一沓的百元大钞，他的眼睛都在放光。
瞧你那样，快说吧，要是人跑了，别说没钱拿，小心你的狗腿。好好，他们就在七老太太船上。5黄107，
对对。
放屁，我们刚刚在上面查过。
土鳖都快把眼球瞪出来了。
除了一个傻子什么都没有，一定是你们查的不仔细。昨天下午七老太太从江里捞上2个人，开船的就是我。刚才你们来之前，我还看见那2个人在甲板上抽烟聊天呢，其中一个左胳膊上打着甲板。老不死的，敢他妈骗他们。
土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一挥手带着手下和曲小二原路返回。齐大妈若无其事地在甲板上站了10分钟，确定没有人留下监视自己的船，赶忙跑到船尾的垃圾舱盖旁，将其中的一扇打开。
他们走了，快出来吧。
垃圾堆里猛地钻出2个戴着大口罩的人，在齐大妈的帮助下爬上了甲板。他们俩开始疯狂地抖动身体，就像要把身上沾着的味道都甩掉一样。
差点死在里面。
其中一个一把拉掉口罩，呼呼地喘着气，正是喉咙汤。这种垃圾箱如果是在新的时候，应该是密封的，他们藏在里面就算不被人发现也会被闷死，但因为年久失修，这个箱子已经有了很多细细的裂缝，容许空气进入，同时也容许臭气外漏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码头附近的空气都不太好。
我操我操。
文龙也是一个劲儿的倒吸气。
真他妈是生不如死啊，早知道还不如这样被抓起来呢。你们呐。
七大妈苦笑了一下，水已经烧好了，等凉下来呀，你们就可以冲一下了。她说完就钻进了船舱。何龙涛走到了船舷边上，咧嘴望了望下面略显浑浊的江水，文龙正在把和自己的头发揪成在一起的碎纸片 烂菜叶儿往外折，也跟了过去。
看什么呢？等不了了，这江水对我来说已经很干净了。
你行不行啊？一条胳膊不能动，别他妈跳下去就被王八给吃了啊！
被王八吃也比被自己熏死好。
你丫还能闻出味儿来呀？我已经麻木了。
别这么多废话，你有伤就再等等吧。
我看还是不要等了吧。还没等文龙回答，一个男人的声音就从船下传了过来。侯龙涛和文龙一回头，在码头上站了十多个人，为首的一个阴沉着脸：
毛总等两位很久了，也不用洗了，现在就走吧。
侯龙涛抹了一把脸，审时度势，没有逃跑的机会，只能是静候时机的到来。他看了一眼文龙，
咱们去见见毛总吧。
两个人从船上一下来，土鳖立刻捂住了鼻子。
臭死了，你们俩掉进粪坑了呀。差不了太多。
侯龙涛上前一步，
给两个烟抽抽吧。行。
土鳖发给两个人一人一个 marble， 还亲自给他们点上。他跟这两个人没有私人恩怨，自己抓了人很有可能会受到老毛的奖赏，没有理由为难他们。徐大妈从船舱里出来了，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土鳖给文龙点烟，老人家眼神不好，还以为是接他们的人来了，便也下了船，可走到近处才看清，这些就是刚才的那一群人。
小侯、小林，你们
老东西。
土鳖对这个老太太可就有火了，差点就耽误了自己的好事，上去就是一脚把老人踢倒在地。
你他妈有病啊。
侯龙涛一下就不干了，也给了土鳖一脚。文龙过去扶住老太太，
大妈你怎么样啊？
与此同时，已经有几个人开始暴打侯龙涛了，他只有一条胳膊能用，真是结结实实的挨了几下，鼻血也流了出来。他除了被击中时的嗯啊声，就是厉声禁止文龙过来救自己，理由和昨天的一样。这种时候文龙当然是不会听他四哥的话了，不过还没等他动手，土鳖已经喝止住了手下。
别打了，抓回去再说。
他们这么一吵，其他船的人也出来了不少，虽然都只是看热闹，但土鳖也不愿意在这儿再闹下去了。他示意手下架起了文龙和侯龙涛，就向码头外面走。齐大妈并没敢追出来，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。在围观的人中，就有曲小二的父亲，他看到儿子居然和这些人混在一起，连忙把他拉到了一旁。
小二啊，他们是什么人呢？
毛忠义的人。
什么？
没时间跟你说了，我通风报信有功，要去领赏。
你帮毛正义？咱们可是因为他才住在这里的呀。
那又怎么样啊，他现在是我的财神，我可凶够了。
曲小二甩开老爸的手，追上了大队。边往外走，土边边向毛正义汇报了喜讯。等收起了电话，他们已经到了码头的围墙外，再走两步就到停车的地方了。土鳖冲曲小二招了招手，
过来。做什么呀？
曲小二现在是以功臣的身份自居，说话一点也不客气。
把钱还我。
什么？
曲小二向后退了两步，双手捂在上衣的口袋。
那是定钱。
定你个老母。
随着土鳖一声虎吼，四五个人上去就把曲小二按在了地上。
敢他妈敲诈我们，不知死活的小赤佬。
这顿打真是昏天黑地，比周星驰被十八罗汉痛扁还惨。可怜的曲小二2000块钱还没捂热，就又变得一文不名了。侯龙涛开始还不明所以，在文龙告诉他挨打的那个就是昨天开船的人之后，他也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。
侯先生，咱们不要耽误时间了。
土鳖拉开一辆桑塔纳都市先锋的车门。
我们俩这么狼狈，还是先找个地方洗洗吧，不要把你的车给弄脏了。
哼，他心里并没有成熟的计划，只知道他的毛正义跟前就很难有脱身的机会了，必须尽量的拖延时间，哪怕是等不到缓兵到来，也可以给自己创造逃跑的机会。
嗨，车是公司的，弄不弄脏我都不在乎，我们已经一夜没合眼了，只想回家搂着老婆睡觉，你还是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了吧。
土鳖用力地把侯龙涛向车里推去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别他妈碰我死哥！
文龙对于自己没能帮侯龙涛挡两拳，一直是耿耿于怀。现在正好没人抓着他，一拳正兜在土鳖的右脸上。虽然这一下打的并不重，但却把土鳖的火给拱起来了。算起来，他挨了这哥们俩一人一下，两个小王八蛋真是太嚣张了。身处如此不利的地位，居然还敢对自己这样，分明就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
妈的，看来老子是太好心了，毛总要活的，但没说要几成火，先给我打他们个半死。
随着土鳖的一声令下，剩下的九个流氓却没有一个动地方的。
你们他妈等什么呀？
大哥，你看，
一个人指了指他的身后。
怎么了？
土鳖回过头，自己也是一愣。通往这里道路不是柏油道，而是土路，其实根本就不用路。这里方圆几公里都没有什么建筑物，完全是一片开阔的，只见远处的沙尘扬起了老高，很快就能听到隐形的轰鸣。六辆并排行驶的切诺基就像是受了惊的犀牛一样，以极快的速度由远而近，到了百米之遥都没有减速的意思。90、80、70，直到过了50米，切诺基开始急刹车，再次扬起了几米高的沙尘，12个人都站在原地没动，没人知道来的是什么人，也看不清来的是什么人。黄尘中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了个大概的情况，车还没有停稳，每辆切诺基除了司机的位置，剩下的3个门就已经打开了。侯龙涛一拉文龙向旁边撤了5-6步。哎呦，一阵惨叫过后，沙尘已尽散，地上横七竖八的躺了10个男人，还有18个手持电棍的男人站在那儿。其中最扎眼的就是一个1.9米的黑铁塔。侯龙涛和文龙走了过来。
怎么就你们3个来了？二哥和三哥呢？
剩下的15个人他也认识，都是自己厂里的保安，也就是一群退伍军人，难怪刚才会那么利索呢。
老二现在是官面上的人，这种事儿没让他来。老三听说你们掉到臭沟里了，就去帮你们买衣服了，他一会儿再跟咱们会合。
大胖脸上带着笑容，可看起来还是挺吓人的。马脸看到侯龙涛的左胳膊上打着夹板，脸上又有血痕，赶忙过来慰问。
四哥，你让人虐。
他话都没有说完就捂住了鼻子。
我操，他们给你喂屎出来着呀？
去你妈的，看看你弟弟吧，他挨了2刀了。
是吗？
马脸和二德子把文龙围住了。侯龙涛接过大胖递过来的烟。
咱们不能在这久留，想好怎么走了吗？
坐车吧。
大胖看了一眼表，
再过1个小时有一班回北京的列车。嗯，回北京的不是晚上才发车吗？
古叔叔都安排好了。
古叔叔安排什么了？
到了就知道了。
好吧，把他们都装上车。
何龙涛指了指还在地上抽搐的几个人。
给我5分钟。
他快步向码头走了回去。何龙涛刚走了几步，就迎面碰上了出来查看情况的齐大妈。
哎呀，小侯啊，你没事了吗？小林怎么样啊？
都没事了，我的朋友们来接我们了。我看您还是跟我们走吧，我怕您在上海不安全。
好，那我回去收拾一下。
齐大妈也明白现在的形势，
你也不用带什么东西了，叫上您的儿孙就行了。
何龙涛回头招招手，叫几个手下去帮老太太。十分钟之后，齐大妈又出来了。
我找不着我的小孙子呀。
怎么会？
他和别的孩子不知道跑到哪儿去玩了，他经常这样的。
我这就派人去找。猴子。
大胖着喉咙，他摇了摇头。
来不及的。
是啊，小猴，你们走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
这
要是让侯龙涛把救命恩人就留在这么个是非之地，他还真是做不到。第56章新上海滩六。
你们现在现金都给我，把那些人上的钱也都搜出来。
侯龙涛从一辆切诺机里拽出一个口袋，开始集资，不一会儿就凑了20000多块。
你们谁带着我的名片呢？
他接过了一张，把钱、口袋和名片一起交到大妈手里。
大妈，这些您拿着。
这我不能要啊。
齐大妈把东西又推了回来。
大妈。
何龙涛一跺脚，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。
是啊，
文龙也过来了。
大妈，您就收下吧。
好，
好。
齐大妈不再推辞了。
等您孙子回来，您一家人就先搬到亲戚家，或者去外地，反正不要留在这儿了。
好，我家在杭州有亲戚。
那最好，2天之后，您照名片上的号码打给我，告诉我您的所在。等毛正义垮了，我派人接您回上海。
何龙涛觉得自己的安排还算比较妥当，一斜眼，正看到手下人正把捆着手脚、封着嘴的俘虏往后备箱里装。6辆切诺基，外加3辆都市超人，能装下9个。
让这个家伙跟我坐一起。
他指了指土鳖。
行。
大胖过去一把就将土鳖提拉了出来，往一辆切诺基的后座上一扔，自己也跟着坐了进去。
大妈，您一定要保重啊。
我知道啦，你们快走吧。
啊。老太太目送着几辆车扬尘而去。好人终究会有好报，齐大妈的命运从此就算是改变了。也许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但却肯定是造福了后代。
大哥，这车从哪儿搞来的呀？
何龙涛点上了烟，由于香烟的味道，他身上的臭味已经不是很明显了。
在北京的时候，古叔叔就和这边的几家作品公司联系好了，让他们把车存在火车站的停车场里。呜你妈了个逼。
大胖给土鳖一脚，因为切诺基比较宽敞，他本身又是瘦小枯干的，他是被迫坐在地上的。喉咙汤一把撕下了贴在土鳖嘴上的胶布，还连下不少胡子。
你想说话呀？
土鳖咬牙忍着没喊疼。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他只是受命于毛正义来抓人，并不知道目标的底细。
我是什么人？我是毛正义最可怕的噩梦。哼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
啊，这什么事儿？
齐大妈救了我们的事儿是瞒不住了，但毛正义也不会因此而迁怒于他。你有没有打算
把齐大妈隐藏我的情况上报呢？
这，
我劝你不要，不报告对你并不会有什么坏处。如果你报告，致使齐大妈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会亲自点你的天灯的。毛正义很快就要玩完了，也许你不信，但你要想清楚，万一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连毛正义都能搞垮，要兑现对你的威胁，会不会有困难呢？